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这一讲呢，要进入士师记11章的学习。这里面呢，讲了一个士师，他的名字叫耶夫塔。你说这个耶夫塔这个人呢，出身怎么样啊？
这被人歧视的一个出身。
肯定了，他的母亲是什么？
妓女。
对了。说他的母亲呢是妓女，但是呢他竟然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士师，一个领袖。那从这一点呢也说明上帝他爱每一个人，
他不偏待人。
对了，而且呢不管你的出身背景怎么样，在人的眼里面多么的令人厌恶啊，甚至就是说非常的讨厌，看不起，鄙视，但是呢上帝都能够使用每一个人，上帝都爱每一个人。如果上帝不爱你，他怎么会使用你呢？所以我们来看看耶夫塔这个人。请大家呢打开圣经到士师记的第11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11章1到3节，这里面讲的耶夫塔的背景。
他讲到呢这个耶夫塔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就介绍头一开始就说两句，他是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他的父亲呢是基列。那么耶夫他是基列所生，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他地，
陀伯地。
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
你看他从小这个怎么说呢，小时候可能由于他的父亲还能在家里面讲话，还算是住在家里面，对不对啊？也看来了这个耶夫塔的爸爸呢也人品也不可能太咋地了啊。有妻子，好几个妻子了，还出去跟妓女生个孩子。那么
不过他倒是这孩子还是回到家来住。
那后来这些其他的孩子长大了就把他赶走了。你说他耶夫塔是个大能的勇士，现在逃出去呢很自然的跟这些匪徒聚在一起，说明他平时呢在社会上也不一定就是很正经的人。
不过我倒是怎么想呢？可能呢，他作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份呢，他在这个城里面，他父亲住的这个家乡的这个地方的人呢，正经人呢不认同他，
嗯哼，
大家都歧视他，连他家里面的人把他赶出去，住在一起的人把他赶出去了，那么赶出去了，那么其他的人也不会跟他走，
嗯，
对吧？所以就会有一些人去跟从他了，那跟从他的肯定就是流民了，
嗯，
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驻地啊，没有自己的产业，那么肯定是到处流窜的。那么这些流窜的人跟着他，不就是被外人看作是匪徒喽？
嗯，
对吧？那么究竟这个故事怎么样？这些人是不是真是匪徒这么差劲、这么坏呢？是不是就好像这两个字形容的呢？我们看到后面就会知道，这些人也不是很差。
嗯，
只不过外人呢，把他们看作是匪徒。
嗯哼，
嗯，
好了。耶夫他的生命的转机什么时候来的呢？就是说呢，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了。
哎，对。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上一集的后半段呢，曾经讲到呢，以色列人东边的这个亚门人，他们聚集在一块儿，就是搅扰这个以色列人，尤其是呢，扰害他们这个基列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
嗯，
扰害了他们18年。
嗯
啊，甚至这些亚门人呢，甚至这长驱直入啊，就是穿过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领地，甚至跑到约旦河西边去，
嗯，
去搅扰那个住在犹大呀、便雅悯啊、以法莲的那些人。那么，所以以色列人真是非常的窘迫。那么当时呢，他们就祈求耶和华上帝搭救他们，而且呢，他们决心。表示他们要跟从耶和华上帝呢，他们就把他们所拜的那些各方各族的那些偶像呢，从他们当中除掉了。
嗯哼。
那么我们在上一次也讲到呢，上帝看到他们所受的这个苦啊，心里面也担忧。那么当时呢，正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亚门人又是聚集，就安了营在基列这个地方。基列本来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是以色列人聚居的地方，是这个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住在那，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方。但是呢，亚门人已经来了，在他们这个地方安营。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呢，也想跟他们，就是说较量较量吧，总是要。把这些外人赶出去嘛，总是要打仗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集结在这个米斯巴啊，离这个基列很近的，本身也属于基列里面的这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叫做米斯巴，他们就聚集在那儿。可是呢，以色列人没有统帅，
嗯，
他们的这个首领可能就是大概是也不是太是有个足够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谋略啊，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就商量了，他们就商量谁能去带着我们上去打这个亚门人。那么他们我们看到呢，耶和华上帝呢就在他们当中兴起了领袖，在这里面呢就讲到呢，他们就想起了耶弗他，就去把耶弗他请回来了。
嗯哼。
那我们看到这个11章的第11节，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基列的长老到这个塔伯地去，要叫耶夫他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
嗯，
那么这个耶夫他回答长老们就说：“以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嗯，
那么这些长老就回答说了：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那这里讲的不但是做元帅了，而且做一切居民的领袖，不只是在军里面打仗，打完仗你也做领袖啊。
嗯哼。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夫他属灵方面的这个认识了。你看他说什么，他怎么回答基列的长老，请你给我们讲讲。
嗯，这个 第九，就是十一章第九节，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嗯，我们见到这里，他明明的写清楚，他说你们找我做领袖，那耶和华上帝怎么看这个事儿？他就是说把这些敌人交在我的手里面，我是不是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呢？
嗯，
然后他跟他们去了以后，他把自己所说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上帝面前。
嗯，
有些人，哎，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些事实，没有这么好像像尤其是前面那两个事实，圣经上只是说他们做了事实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提到他们。而在这里面，我们见到一个不被世人所接纳的一个耶弗他。
我想
上帝拣选他做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而他呢也的确是就是把一切事情呢交在了上帝的手里。
我从这个他的话当中啊，耶弗他的话还有什么这些情节，我可以看出呢，耶弗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出身呢等等，他没有能够早早的按照自己的心愿呢出来为百姓做事情。
嗯，
其实你看长老请他的时候，他很清楚了，他觉得，我想他认为上帝呢是把这个机会给他了。
嗯，
所以他就带到上帝面前呢，要上帝做他和百姓当中的见证。
嗯，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嗯哼，
他也很清楚呢上帝要用他。
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自己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其他人的眼里面可能不是那么受重视，也可能呢被其他的人或在某些方面看不起，或者有些什么弱点被人家整天提了着，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面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嗯，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是不偏待人？
嗯，
上帝是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上帝的儿女呢，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独特的地方。
嗯，
上帝看重这些独特的地方，要使用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要我们肯顺服在上帝手里面呢，上帝都会用得着我们的，都会让我们去做一些他所希望我们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取代的。
嗯，
那我们看这个耶弗他首先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基列人吧，不先不说以色列人，先说基列人嘛。基列人呢，就让他做领袖，而且做军队的元帅。那耶弗他首先作为元帅来讲，他做什么事儿？他没有说马上就是准备摆阵要去打仗了，他先打发使者，显然这是一个和平的人。
嗯
啊，他先打发使者，先去派使节去见亚门人的王。这个是
跟他论理啊。
对啊，
而且呢把历史都搬出来了。
嗯，他首先他说我们这个你到我们这国家来攻打我们，因为这个亚门人已经跑到这个基列来扎营了，跑到人家国家里边去扎营了。啊，他说那你跑到这儿来攻打我们，你本身你与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干呢？
嗯，
你怎么会这样做？这时候亚门人就很横啊。这个国王说，他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这个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
嗯，
哎，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占了他的地。
嗯哼，
哎，如果耶弗他没有点这个历史知识，没有他这个民族的这个历史这个认识，没有他对上帝的这个所施行的这个带领，对以色列人这个带领他不熟悉的话，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些话。
嗯，
我们知道很多以色列人到这时候已经离弃耶和华上帝了。
嗯哼，
但是耶弗他尽管他是一个他的母亲是妓女，但是他对以色列人这个自己民族的这个认识啊不浅。
嗯，
你看他就是就像刚刚你所讲的，他把整个这个历史啊 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究竟这路线怎么走的？一路上是这个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情？很详细的讲了一遍。
嗯，
他这个他打发使者再一次见亚门人的王的时候呢，就对这个王说，说这个整个一路上他们经过这些地方，讲述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是耶和华上帝把当地的这个亚摩利人这个赶出去，来赐给以色列人的。
嗯哼。
而之所以赶出亚摩利人，是因为亚摩利人呢攻打他们。
嗯。
也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强占他们的土地，是亚摩利人攻打他们，那么他们把这个亚摩利人赶出去了。
嗯。
而这个地方讲到呢，我们首先没有占你的地，这个地呢是本来以前是亚摩利人的。而第二点呢，他就讲到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在我们面前把这个地方的人赶出去，让我们得了他们的地，这是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居住的地方。
嗯，
你已经有你们的地了，你们亚摩利人有不是你们亚门人有你们的地了。
嗯，
我们这地是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
嗯哼。
那么第三点呢，他又讲到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这个是第26节的后面嘛，他讲到我们住在这地方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没有说来讲这个主权问题，没有来说要这个地，
嗯，
对不对？你现在跑了来，那你现在跑得来，证明你就是进行侵略，对吧？所以他后面强调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精彩。他这个27节，他讲到：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
嗯，
哇，他讲得清清楚楚，耶和华是判断人的，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审判官。要辨明是非在这里，
所以这个耶夫塔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要跟他们讲道理。
嗯，
但是呢，28节说这个亚门人的王啊，不听耶夫塔说的这些话。
嗯，要动武。
嗯
嗯，
这场战争呢是不可避免了。
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既然要打仗了，29节呢就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塔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那么耶夫他呢，这个最后就讲到这个32节呢，就讲到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就是攻取了20座城。
嗯哼。
这样呢，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嗯哼，
我们看到呢，这个当耶夫他把这个荣耀啊归给上帝，他把这个一切得胜的希望啊，都向这个敌人宣告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个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审判官。他宣告上帝的名的时候呢，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使他大有能力。
嗯哼，
就带领这个基列人呢就得胜，攻取20座城啊，这是极大的胜利。你个基列这个地方，虽然这地盘不小，里面基列这地方里面有好几个城市，但是呢毕竟还是一个地方而已啊，还不是一整个支派，也不是整个全以色列人。
嗯哼，
他只不过是基列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那么他们虽然这个城里边也有几个城市，但是呢毕竟还是一个小地方，甚至连一个支派也不是。但是呢他们得了这个大胜利，本来应该正高兴的时候，是不是？那么我们想着，哎呀，你取得了大胜利哈，那么是不是亲戚朋友都应该祝贺祝贺，对吧？
嗯。
那么他们隔壁河那边隔壁的这个以法莲人啊来了啊，过河来了，来干嘛来了？是不是来祝贺他们的胜利来了呢？不是哦，
是来埋怨抱怨的。
我们看看第12章，士师记的12章， 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这个话还可以。接着后边的句，你看，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
嗯，
哇，这什么心态？你如果说羡慕妒忌，妒忌到要把人家打胜仗的这个使以色列人脱离了这个亚门人的这个奴役的人要烧掉。
嗯，
哇，你看看这个同一个老祖先的这个孩子们哈，同样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心态怎么已经变成这个样了？多可怕！你看，
嗯哼，
这时候我们看看耶夫他怎么对他们回话。他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儿来攻打我呢？”
嗯，所以你看这个以法连人其实是不讲道理啊。
嗯，看了人家胜利了，
对呀、啊、结果耶夫塔呢就大怒，于是呢就把这个以法连打得落花流水啊。
其实呢是这个以法连人呢是理亏啊，啊，那么他们跟这个基列人打架打仗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以法莲人把基列人激怒了，是因为这样一句话。你看这个第四节的十二章第四节的后半节，他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
嗯，
你看这话说的多难听。在这里我就想到啊，以前呢、啊，那个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已经有两个半支派在河东有了土地。然后呢他们仍然过河呢帮助这个河西就是帮助剩下的这九个半支派呢就是得了这个河西的土地。之后他们就回河东来，回自己的家来，回自己的土地来。那么他们过河的时候呢就已经担心河那边的以色列人呢不承认他们，曾经筑过一个坛宣誓，就说这个坛呢是一个见证，证明呢我们呢跟以色列人，我们跟这个河西边的，我们是都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
嗯、
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个真神耶和华上帝。那么现在你看这以法莲人从河西跑过来说，你们呢只不过是逃脱的，你们只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这话多难听，就等于是不认他们了，认为他们是在耶和华这个救恩之外，认为他们不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子女。
嗯哼，
就把他们当外人看了。所以这时候这个耶夫他和这基列人就大怒了，跟他们打起来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儿，这个内战呢，以法莲人没有去打敌人，反而呢在自己的弟兄手上呢死了42000人，多可悲。
嗯哼，
这以法连人跟自己人打内仗，哎，真是这个兄弟自相残杀哈。
嗯，
这是主斗燃斗旗。这个好了，那么在这件事上面呢，我们看到呢，耶夫他带领基列人战胜了亚门人这件事啊、但是呢，在这里面呢，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辉煌的胜利哈。但是在胜利背后呢还有一件小插曲，就是这个耶夫他所做的一件很不恰当的一件事，就是呢他祈求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带领的时候呢，他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三十节，士师记十一章的三十节讲到耶夫他向耶和华上帝许了一个愿，他这个愿说呢，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那么、
嗯、
这个愿实在是选的你想出来欢迎你，谁会出来欢迎啊？谁会出来欢迎他？那么这里他没有想，他就
而且你想想
很轻易的，
上帝从来不拿活人做祭牲来悦纳祭物，
对，
他竟然许愿说不管是什么人，你看看说明他的这个脑子啊不 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他许下这样一个愿。
哎，然后结果他们这个胜利回来以后，从他家里第一个跳着舞跑出来是他女儿，而且是独生女，他没有其他的儿女了，就这么一个女儿。哇，他一见到他女儿这个伤心哦，他就撕裂衣服就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了。他这个女儿倒是深明大义哈，就说那么你许了愿，应该还愿。那么那他有一个请求，就是说那个容他有两个月的时间跟他同伴在山上好好哀哭他终为处女。那么究竟这件事情呢，他是哀哭他终为处女，不是说哀哭他死掉。所以这件事情有些这个圣经学者呢说他是死了，有些呢就认为他就是终身侍奉耶和华上帝呢，就没有再结婚。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圣经没有明明的讲，但是究竟事情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哈。可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就看到说，人许愿呢真是不要乱来。你和上帝的旨意的愿你许了，你要这个要还愿哈。可是如果你这个乱许愿的话呢，这个是很不恰当的一件事儿。你因为向耶和华上帝许愿，以至于做了这个对人有不应当有的这个伤害，这是很不好的。
对呀，不过我佩服耶夫塔呢，就是佩服他说话还真算数。你说这个大老粗吧，讲出这样的话还真的是按照自己的话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耶夫塔的确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就他女儿的确是这个两个月满了以后呢，他就向耶和华上帝还愿了。那么他就圣经讲他这个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他只是强调，圣经强调这一句。然后呢，后来呢，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呢，就有了一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都去这个为这个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要提醒自己，上帝喜欢我们顺从，多于我们这个张口许愿。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学习到此就结束了。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我们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寿，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在您来信当中，希望您用工整的字体写清楚您的姓名、详细的地址和邮政编码，以便我们给您回复。
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